希望我们教会真是有新气象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每一次就是讲一章哈，讲一章的圣经哈。在新约的第四页哈，我来为大家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灰暗，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我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来到我们中间，主啊，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真理的道，主啊，也能够啊来喂养我们，主啊，吸引我们来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这个叫做登山宝训啊。这个你如果想知道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讲道是怎么样的，你就读这三章哈。这个就是上帝来到人间怎么讲道哈。那我们每一次都是讲一章，上一次呢讲第五章的时候呢是讲到了，就是说呢这个属天的一个品格哈，神讲到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一个什么样的品格，就是像上帝的生命一样。那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整一个一章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主题主要是在讲就是什么是 上帝眼中的敬虔。当我们谈到敬虔的时候呢，那这个事情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犹太人呢和中国人呢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民族，因为犹太人呢从他们的亚伯拉罕祖先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个有独一的真神的信仰的一个民族。那么神在整个旧约里边呢把整个的圣经神的话语赐给了他，然后呢神的儿子从他们的这个民族中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犹太人是有圣殿，是有祭司，是有所有的节期，是有所有的律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的信仰的。所以呢犹太人哈，那个非常追求的犹太人哈，是非常的渴望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好像今天咱中国大陆非常渴望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一样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以犹太人是非常的渴望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在这章圣经里边，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是以这个犹太人里边最敬虔的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为他的这个背景。那么法利赛人是非常的追求非常敬虔的一批人，那么犹太人会认为哦，当我们讲到敬虔的时候肯定是讲到法利赛人，所以敬虔的定义就是在法利人身上所写出来的。那么法利赛人呢，他可能祷告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可能进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非常的苍白，然后呢走路呢非常的缓慢走进来。所以你看有一天陈潇从这边走进来了，大家都在这唱完诗了以后呢，说我们现在请牧师讲道，然后陈潇走进来非常缓慢，拄了一拐杖你知道吗，然后脸色苍白，然后呢老李弟兄说哟牧师你怎么了，然后我就站在这边用颤抖的声音跟他说我已经禁食10天了，然后呢哐当一下就倒在地上了，哇整个教会大乱知道吗，然后弟兄姐妹痛哭悔改说哟牧师为我们禁食10天，你看这个太够意思了。那你看这就是犹太人眼中的这个敬虔，就是犹太人把祷告站在，你看这个主耶稣讲就是犹太人的他站在街角在那一直祷告哇非常迫切，然后呢祷告完了以后大家都回去，哇你这厉害，你太属灵了，你一祷告就6个小时，你站在街口上大声宣告祷告6个小时，然后进食的时候你都站不住了脸色苍白，然后他要给谁奉献点金钱，然后呢敲锣打鼓的我现在要行善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太人的那个背景，所以你要了解到就是说呢主耶稣就在这一章里边，我个人觉得哈，当然别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呢主耶稣就定义了一个神眼中什么叫做敬虔。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追求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追求的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了解神眼中的那个敬虔Godly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那第一件我觉得神眼中的敬虔呢，我觉得神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神眼中的敬虔是一个人和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神眼中的敬虔，你可以记下来哈。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站在外边，站在大家都在那边的时候，然后呢你站在街角你在那里祷告，哇你看大家都在那里喝酒的时候你在那里祷告，然后你在那里你祷告6个小时，哇你好敬虔呢，这是以人眼中的敬虔。那上帝眼中的敬虔，他说上帝眼中的敬虔是什么呢，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人前，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把门都关上，让所有的窗户都关上，然后呢你要进到你的内室里边，在那里只有你和这位上帝，只有你和这位主，当你们只有两个的时候，你面对面的和主在那里的时候，你在那里把你所有心里边一切的东西都向这一位
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向他敞开，你在那里向他倾心吐意，这是上帝眼中的敬虔。而祷告的精义，最重要的祷告的精义就在于你是不是在人前祷告，然后呢让所有的人都夸奖你是一个敬虔的人，而是你进到内室，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那里，谁都不知道，你的父母不知道，你的孩子也不知道，你把门关起来，你把窗户关起来，你在那里，你跪在上帝面前或者坐在上帝的面前，你跟主说，主啊，现在只有我和你，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重担，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心里面过不去的，所有的苦恼，所有的挣扎，所有心里面一切的隐藏的，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一切东西，我要在你面前全部的把它打开，全部的倾心吐意。这个是上帝眼中的敬虔。上帝眼中的敬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和上帝建立了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到今年我已经结婚21年了，我发现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太太讲。我知道我跟她讲的话，也有可能她承受不住，也有可能她会批评我，也有可能她觉得你这个人实在太差了。但是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儿女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privilege， 就是我们心中不管多么黑暗，多么憔悴，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无力，多么的恐惧，多么的烦躁，多么的罪恶，多么的血气，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一位永生的上帝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在那里你可以领受启示，领受爱，领受包容，领受饶恕，领受洁净，领受他的医治，领受他的产果，领受他给你一切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眼中的敬虔是这个人深深的知道他每一刻每一天都要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这是祷告生活里边最重要的宝贵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讲的，他说，若有人住在基督里边，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说，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和枝子要接的，然后就结出果子来，就是讲这种生命里边那个最深的在内室里边的一个连结。弟兄姐妹，你如果哈，你什么时候跟主哈关系到了这个地步，你可以在那里哈，在内室里边，然后你跟主说，主啊，现在只有我和你，然后在那里向他倾心吐意，在那里跟他讲你一切的挣扎，一切的难过，一切的委屈，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堪的地方，一切的，主在那里给你医治，给你恩典，给你能力，给你饶恕，给你洁净。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最美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把这个地方压住哈。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旧约的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5章，我们看一下旧约的第25章，旧约的第25章。哎呀，这一章圣经可是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在旧约的65页哈，在旧约的65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前面哈，这个地方是神要让摩西哈，让以色列人奉献所有东西，然后要建一个会幕，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
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福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第八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呢，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我们再跳到第20节哈，跳到第17节好不好？他说你要用金筋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长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然后第22节非常重要，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哎呀，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哈，当我们新约读新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会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预表主耶稣。你看会幕的前面是一个祭坛，后边是一个洗濯盆，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为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后边是圣灵的洁净，然后进到圣所里边是有一个右边是陈设饼，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然后左手边呢是那个金灯台，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然后前面是一个祷告的香坛，然后是这个主耶稣是那一位祷告的大祭司，一直不停地我们祷告。然后呢是一个幔子，幔子后边呢是这个，这就是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约柜，约柜的上边呢是一个施恩座。然后呢神就跟这个摩西说好，说你要造会幕，使我可以坐在他们中间。然后呢我要在什么地方与你相会呢？他说我要在这个施恩座的那个地方，你要在这里，我要跟你相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身心灵就是这个圣殿，所以当我们来到密室里边、内室里边，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我们要在那里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恩膏，领受神的吩咐，领受神的洁净，领受神的安慰，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饶恕，领受与上帝那样面对面的一个交通，在那里得力量，在那里被建造，在那里被坚固，在那里被改变。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眼中最重要的一个敬虔。你再看这个第24章最结尾的地方哈，我们看一下第24章最结尾的地方。他说第15节，他说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也就是说神召摩西到了神的面前，摩西到山上了以后面对面的见神40天，他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摩西下山的时候整个脸面明亮如日头。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讲到了当我们跑到内室里边和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和这一位永生的主，和这一位复活的主，与他在那里面对面的相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最宝贵的时间，最宝贵的地方，他在那里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坚固我们，建造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在那里，我们整个身心灵蒙到极大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翻到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哈，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在170页，旧约的170页。
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已经死了哈，摩西已经死了，约书亚呢要代替他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哈，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手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知道摩西这个人可是以色列人里边这个太重要的一个人了，但是这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讲到他和神的关系。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敬虔的人。当你研究整个圣经里面，你看你会发现所有在上帝面前伟大的圣徒敬虔的人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和神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包括约书亚，包括先知撒母耳、大卫，这些人都是和神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所以敬虔的第一件事情是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在第五节哈，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许多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来祷告，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能成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你看到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敬虔的，在上帝面前敬虔的一个人的一个第一个特质，就是他和神是有一个面对面一对一非常亲密的一个心与心完全敞开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要花时间来建造的一件事情哈。那也许你可能会说，哎呀，陈弟兄啊，我真的是花时间跟主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我跑到内室里边，我跟主说，主啊，现在就我们两个哈，那我怎么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呢？大家有没有这个反应？有吗？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说我是把窗户都关了，我门也关了，然后我坐在那边，我跟主说，主啊，现在就我们俩了，那我怎么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呢？你知道这个主说了哈，主说你进到内室，他就一定会在那儿的。他没有在那儿，那一定是有问题的。那问题一定是在我们这边，一定是在我们这边。所以呢，我想哈，我们的心一定要学习哈，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寻求他，单单的爱他，单单的敬拜他。那么在以西结书第三十章还是第三十五章我忘记了哈，在那个地方写了一段经文。那么以西结呢，他有神领受的话哈。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呢被掳了，以色列人呢就跟大家都说，哎，我们现在去以西结先知以西结那儿吧。大家说好好好好好，我们去先知以先，然后说呢，我们听听从上帝那里有没有什么话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以西结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常有神的话。所以呢，这些人都来了，那坐满了以西结的以西结的那个房子哈，坐满了。然后呢，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了。然后神跟以西结说什么呢？说人子啊，以西结叫人子啊，他说，你看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来到你面前，对不对？他们跟你说他们想听神的话。然后呢，神说呢，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心。神就给这些以西结给这些以色列人说了两句话，他说，他们以嘴唇亲近我， 心却追随财力。哎呀，我前两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在主面前要悔改啊。我觉得神知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渴慕神，没有真正的寻求他，没有真正的爱他，没有真正的把那个当做一个非常宝贵的，神很多的时候就是不向我们显现的。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圣经里边神对犹太人的一个说法就是，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必定是一个心渴望上帝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一个条件，你要想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心渴望上帝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心真的渴望上帝吗？还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以嘴唇亲近他，心却远离他，我们以嘴唇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在上帝的眼前，一个人敬虔的人是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人内心是何等的渴慕神，何等的爱神，何等的要寻求他，何等的要跟他在一起。那这个是一个敬虔的第一个标准哈。好，我们再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第二个标准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地方第九节哈，第九节他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第二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二个条件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内心何等的渴望这位上帝，第二个条件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在上帝眼中的敬虔的人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大家要把这个记住好。当主耶稣讲到主祷文的时候呢，这个有个背景，因为主的门徒呢希望主呢教他们祷告，然后呢主就教他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主不是教他们怎么在祷告，而是教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慢慢的有一个心态，变成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产生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弟兄姐妹，你要回去常常想想你是怎么祷告的，你是不是所有的祷告都是围绕着自己，所有的都是围绕着自己，还是说你慢慢在祷告里边，你慢慢的生命开始成长了，慢慢的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什么是以上帝为中心？你看哈，我这两个儿子跟我是真的是非常亲密的。哎呀，我们每天不知道要亲多少次，你知道，常常亲，常常抱。我老跟他们说我爱你，他们也说我爱你。但是呢，最近放暑假，这做饭做完了以后放在桌子上，所有都弄好了，以诺以信来吃饭还都不来，你知道吗？这要到外边去吃饭，这附近的餐馆都吃遍了。哎呀，说哎呀，这不行，这哎呀，我说要再吃一下 El Pollo Loco 吧，啊，要吐了要。哇，你会发现哈，老大比较好一点，现在老大开始洗碗了，老二是故意就把碗放在那边，都是老爸给他洗碗呢。你会发现，这两个孩子从生下来开始，因为我们是一个带着罪性的人，所以他们 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他来转的。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呢，上帝希望我们在不断的属灵的生命成熟长大的这个过程里边，开始慢慢的明白一个在上帝眼中敬虔的人，他是生命，他的人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生，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所以张伯利牧师他们的教会每一次都讲哈，说你第一次来教会你是客人，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服侍你，你第二次来教会你是主人，你要把它当做你的家，你要跟弟兄姐妹们打成一片。他说你第三次来教会你就是仆人，那仆人是什么呢？仆人就是要和弟兄姐妹和张牧师他们在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慕道的朋友，服侍这个世界。那这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我们讲哈，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如果什么时候想改变成以上帝为中心，那是真的是需要以上帝极大的恩典。我们天生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生就不会以上帝为中心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中心在宇宙间永恒的对抗。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吗？还是你觉得你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的人生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有我们自己的野心，有我们自己的时间安排，我们的人生完全不是为上帝而活，以上帝为中心的。说起来容易，但是一个人真正被上帝改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哎呀，弟兄姐妹，这个人会彻头彻尾的不一样。他生命里边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一切的热情，所有的目标，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动机，都是以上帝和他的国为中心的。你想想这个是有多大的一个改变，那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包括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了，直到后来神把我逼到一个绝境，跟我说你就待在那里，这就是我让你待的地方，你不要动，你的一生是要为我而活的，我把你放在哪里你就要待在哪里。当你真正的明白你在神的手中，他把你放在哪里你就要待在哪里，你的一生就是要围绕着他的计划而进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这个是需要我们的死来为代价的。我以前有我的伟大的目标，人生计划，我做了牧师了以后，我还是有我人生的计划，有我人生的伟大的目标，有我人生的许多的这个爱好。但是当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就是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为上帝而活，一切都是以上帝为中心，在那里好好的为他来守住。当你真正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再想自己了，你不再想自己的梦想，你不再想着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围绕着以上帝为中心。弟兄姐妹，这个是需要我们的生命来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人生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我们祈求的。我们为整个世界祷告，我们为 UCLA 祷告，我们为西洛杉矶所有的华人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愿每一个在这里的 你让我们传福音的人，愿他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要在这里，不管在这里多久，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去传扬他的福音，为这里的所有的华人来付上我们做祭司的代价。我们为他们得到永生、认识上帝而付上祷告和传福音和关怀一切的代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你在我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你的旨意里边。你让我这一生就在这里好好的来为你传扬福音，我永永远远的愿意。愿你的国降临，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的复兴、神的国复兴，在那里努力，在那里打拼。只有神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弟兄姐妹，这个心态哈，这个改变哈，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等于是要了我们的命。但是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不愿意呢？上帝眼中的敬虔是一个，这个孩子就像我两个儿子一样，永远都在为自己，家里边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做。这我太太其实挺聪明，我太太给他们安排了好多事儿，你知道，这个他真是比我聪明，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爱是有点溺爱，他给他们安排倒垃圾、洗碗，这个弄这个弄那个，我呢都给他们做好了。哎呀，看着他们吃饭我特高兴，你知道，特感动啊。这个坚持呢，培养着他呢，吃完饭碗那一放继续玩游戏。你说这种状态就是培养他们的，这是自我中心的一种状态。你看哈，慢慢这个孩子长大了，就像我们基督徒长大，了解到天父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天父为什么拯救我们，天父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选出一批人来建造神的国，他要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光明。这是他伟大的计划。当我们成熟长大了以后，我们了解到天父为了这个伟大的计划，他的独生爱子这一位道成，这一位宇宙万物的道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一种自我中心里边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的时候，我们从一种自我中心里边转变出来，我们进入到了神伟大的救赎计划里边。我们的这一生，不管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最伟大的工作乃是为了传扬这一位主，建造上帝的国，在上帝天父的救恩计划里边，我们在那里有参与。我们就从一种自我中心里边改变成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天天都是主啊你赐福我，主啊你给我这个，主啊你赐福我这个，你赐福我这个。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在自我中心的里边。我们不是说主不会赐福哈，但是我们需要成熟长大。所谓的敬虔，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从一种自我中心里边完全改变成为上帝而活的一个人生。弟兄姐妹，你说为什么去工作？我们在那里工作乃是在那里见证主、传扬主、宣扬主。有一个人哈，去找工资，这个叫找工作，那个人呢，这个考试那个人就问他，你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结果这个家伙就给说出来了哈，不小心给说出来，我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去天堂。啊， 那人吓坏了，你知道，你不知道我们公司来工作怎么去天堂呢？那你第二大目标是什么？我第二大目标是为了是要带尽可能多的带人去天堂。这是一个弟兄讲的，他说他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去天堂，然后呢第二大目标是带尽量多的人去天堂。后来把这个人雇下来以后，发现这个人工作特别认真，哎呀对同事特别好，然后那老板就问他说，你这个最大的目标不是去天堂吗？你怎么工作那么认真呢？他说，我工作不认真我能带你去天堂吗？我工作不认真我能向你传福音吗？你看这个人哈，他工作不再是为了涨薪水，不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不再是为了荣华富贵，他工作认真是有一个永恒的动机。当然我相信这个老板会越来越器重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会非常诚实而非常努力的，就像旧约的约瑟一样，有上帝与他同在，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你看这个约瑟，你把啥事儿交给他，那个事儿就起来了。你说我们教会真需要一个约瑟啊！约瑟一来，我们教会这个人满为患。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习近平就是要找一个约瑟，你知道吗？那约瑟一来，所有的问题全给他搞尽了。这个关键他不认识主，你知道吗？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工作在那里做得好，是为了见证主、荣耀主、宣扬主，能够带更多的人认识主。我们为什么要爱妻子？我们为什么要爱孩子？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蒙永远的祝福。所有的这个都有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动力，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当我练琴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主，我要荣耀出他的见证出他的荣耀来，好让人知道这个人在弹琴的时候，他是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祝福他，我要宣扬主的名。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这个把这个事情要了解到上帝眼中的敬虔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真正从生命的最深处改变了，他成为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他所求的，他的动机，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计划，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在上帝的国度，围绕在上帝的旨意，围绕在上帝的面前的。这是上帝面前的一个敬虔的一个人。第三个哈，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三个，一个敬虔人的标志。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是不是讲我们不应该存钱？不是的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点钱，对不对？因为我们来美国的时候都没什么钱，现在我们都有点钱了，对吧？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眼中的敬虔，就是这个人必定是以永恒为导向的。大家要记住哈，在上帝眼中的敬虔是以永恒为导向。什么叫做以永恒为导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存点钱，而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的价值观被大大的改变了。他已经明白了哈，他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
什么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今生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存到永永远远极重无比的。那这个人已经明白了，在上帝眼中的敬虔必定要定睛永恒，以永恒为他的导向的。
这个大家觉得你阿们这件事情吗？阿们吗？阿们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大家翻到第五章，你看一下第五章，你慢慢就明白了。这个第五章哈，哎呦，可是有意思了，可是有意思了。第三页哈，我先为大家读一下这个前面哈，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大家读一下。哎，感谢赞美主哈。好，我来再为读第十节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什么？哎，第十一节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然后呢，大家读一下。哎，你大家看到没有？所有神说有福了，然后呢，接着神就告诉你为什么有福了。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你看，主耶稣讲的全部都是这些事情。啊，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七节哈，读一下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叫成这样的，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诫命，叫成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看主耶稣来到人间，这位上帝来到人间，当他讲道的时候，他都是讲到天国，天国，天国，天国，天国里大的，天国里小的，天国里赏赐是多的。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所有的福分都是在讲一个，你要以永恒为导向，因为永恒的福分才是真正的福分。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在这一生里边，用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 opportunity 来为你的永恒投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听姜牧师讲过一个例子哈，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呢，这个主带她去天堂了。去天堂呢，有一个天使呢就带他说，我带你去看看你在天上的房子。哗，走过一个巨大的房子，然后呢，哎呦，那个姐妹一看那个房子说，哎呦，这可能是我的吧。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说，这是你家那个佣人的啊。这个姐妹特别高兴，说我家佣人都有这么大的房子，那我的房子就不知道得怎么样了。最后给他带到一个特别小的小茅房，小草屋。这就是你的。哎呀，这姐妹非常不，她说怎么会这样呢？她说你从地上给我往天上寄来的材料都是这材料，而且特少，所以我盖来盖去就给你盖了这么一小的，你知道吗？你就在这里委屈一下吧。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明白的一个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会用尽你这一生所有的时间、金钱、精力、opportunity 为你自己的永恒来投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讲，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一个人当他定睛永恒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眼光都明亮了，因为他定睛永恒，神就是光，他定睛永恒，他的
上帝的光就充满他，他的人生没有黑暗。当你定睛在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黑暗的，当你定睛在地上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黑暗的。你没有目标，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盼望，你没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思想的一件事情。我很快的把第四个第五个讲。第四个就是一个在神眼中敬虔的人是活在一个神的律里边。大家要记住哈，这个就是后边主耶稣讲，他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了。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新的律。当我们犯罪堕落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人就是为了人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吃什么赚什么，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一切，我们在忧虑。神说你要先改变，进入一个新的律里边。这个新的律什么？就是你人生的次序改变了，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的这一切神都给你 take care。 你先顾神的事，神就顾你的事。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律，一个属灵的律。当你行在这个律里边的时候，你的人生必充满了喜乐和满足，有神的同在。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宗教的行为，不管是祷告、是禁食、是饶恕、是行善，都是因着基督在我们丰里边丰盛的生命，我们从生命里边流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宗教行为，乃是一个生命所带出来的一个流露。当基督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去连续别人。当基督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去为了神的国而祷告，为了神的家而祷告，为了弟兄姐妹的福分而祷告。你会为他们进食祷告，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托付。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求主来让大家好好思想这段经文，让我们生命里边很深的东西要来改变，好不好？请那个。